香港反送中周日发起全葵青游行，警方出动防爆小组、装甲车和水炮车，并在荃湾释放多枚催泪弹，情势再度升高。香港反送中临近十一国庆，北京是否已经设下出兵死线？香港之路手牵手筑起数十公里的人链，仿效波罗的海三国追求脱离苏联独立之路。习近平是否担心反送中引发台港江藏四毒河流？北京当局抹黑香港反送中，是否加深台湾的红色恐惧？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樊东宁，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8月25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香港反送中示威今晚在荃湾再次爆发冲突，我们稍后将有来自前线记者的现场报道。而荃湾区的议员同时也是港区的全国人大代表田北辰表示，北京10月1号即将迎来70周年国庆，如果届时全球媒体聚焦香港反送中示威，习近平将会颜面尽失，北京恐怕已经设下出兵死线，而接下来的几天到831之前是否将是解决香港问题的一个关键。而在另一方面，香港民众823发起的香港之路活动手牵手筑起了数十公里的人链，仿效的是波罗的海三国1989年追求脱离苏联独立之路。台湾的民进党在2004年也曾经发起228牵手护台湾的类似活动。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向外媒提交的资料中指控，香港的暴乱领袖参加由公民力量主办的研习营和西藏和新疆的独立团体交流经验，北京是否可能过度联想，担心反送中引发台港江藏的四毒河流，而利用社交媒体铺天盖地的抹黑反送中的手段，又是否会加深台湾对北京的红色恐惧呢？海峡论坛今晚邀请两位来宾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您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节目。那么首先就我来介绍今晚在台北请到的嘉宾。那么今晚呢，我们请到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秋老师到我们台北演播室来跟大家讨论今晚的话题。李老师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秋老师再度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另外一位嘉宾。东宁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李华秋老师。而今天从加拿大多伦多参加我们现场讨论的是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博士，他也会特别针对这个华春莹提交外媒的资料当中提到的公民力量的部分跟我们进行澄清。杨建立博士欢迎您。好的，那么网友们可以通过美国之音的官网、脸书以及 YouTube 的现场直播收看海峡论坛节目并留言提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youtube.com、VOA China 以及 facebook.com/VOA China。下面我们先来看一则发自香港的最新报道。香港民众继续大规模的示威抗议活动，希望为香港争取更大的自治。那么星期天在荃湾附近有数万人的大游行。我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和刘恩明发来的报道。
香港民众星期天继续冒雨举行各类示威抗议活动，他们要求北京给予香港更大的自主权，并且要求警方保护他们的自由表达权利。最大的一场活动发生在香港的荃湾地区，数以千计的民众高呼着口号，香港加油，香港加油，林郑下台，林郑下台的。他们这样的涌入了荃湾公园，在这里举行集会。一个叫金发的组织者说，香港人这样的要求呢已经是长期的了，而且他们会继续的争取下去。
Nothing new. We will keep asking for the five.
没有什么新的东西。过去几个月来，我们一直在提出五大诉求，包括撤回引渡条例，并且对过去两个月发生的事情进行独立调查。
今天示威者抗议的对象之一呢是港铁公司。港铁呢今天关闭了示威地点附近的三个地铁站，包括我后面的这个荃湾西站。 港铁公司说这样做的目的呢是为了保障公众的安全，但是呢抗议者说这样做呢是为变相的打压抗议者的这个抗议行为。那么过去呢中国的中央媒体批评港铁公司在抗议活动之前呢继续的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那么是等于是在怂恿抗议行为。在未来的几天里已经有好几场香港民众抗议活动，看来呢这场范围广泛的群众示威活动将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我们将会有更多的报道。美国之音记者李宝，香港报道。
好的，下面我们就立刻连线稍早前在香港荃湾示威现场采访的美国之音记者李宝，请李宝带我们了解最新的状况。李宝，
你好。
好，我们知道今天在荃湾发生了冲突的场面了，警方是出动了，在5:30左右出动了多起多枚的这个催泪弹，甚至好像有采访的记者中弹，想请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在荃湾的一个最新状况，李宝。
好的，我跟恩明呢，在这个荃湾公园结束了采访这次的这个游行之后呢，就在这个游行结束地点的这个荃湾公园只有一两个街口的地方，发生了这个我们越来越熟悉的这种激进分子、激进的示威者与警方的这个暴力冲突，而且这种情况呢是越来越常见了。每当发生一场大的这个和平的示威之后呢，在那之后呢，总会在某一个地方离那个集会不远的一个地方，有激进分子就堵住这个一些我应该说是激进的这个示威者，堵住一些这个交通要道，尤其是在这个警署附近呢，会跟警方的对峙。那么今天呢，也发生了这个非常相似的情况。
嗯，
警方呢，就是首先就是这些示威者呢，他把在这个荃湾的这些一些主要的道路上，筑起了这个一些障碍物。那么警方呢说要执法，要为社会治安，那么就过来清场，那么双方就爆发了冲突。警方呢使用了比以前更大的这个警力跟武力，那么示威者也一样。我刚看见大概半个小时以前，示威者呢就拿着这个长的非常长的棍子追打一些警察，那么警察又用这个警棍来对付他们。然后呢我们看到有几名的警察拔枪对着这些示威者。这是我们大概这么多天来首次的看见有这么样的激烈的场面。
嗯，
那么看来这种情况是越来越令人忧虑，就是说双方都各不这个相让，而且呢而且每当发生这个有这个示威和平示威结束之后呢，都会有类似的情况。
嗯，
那么就是他们这些示威者呢，这些激进的示威者呢，在接受，首先不太愿意接受采访。那么如果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他会说，我不怕，因为我的未来，这是我的未来，香港是我的未来，我必须要坚持。所以呢，就是要警方要道歉呢，要警方出来交代呀，要警方对所有原来发生的这些这个暴力的这个行为，对示威群众的暴力行为要出来交代啊。当然警方没有，那或者是在他们看来呢，在这些示威者看来，警方没有做出足够的交代。那么警方呢也面临很大的压力，是需要这个到这个街上去，要去清场，要为社会这个带来这个安全的这个环境。所以呢双方呢各有这个自己的理由，而且呢使用的手法是越来越激烈。
嗯，
而且呢在我所观察到的一些情况来看，跟一些当地的一些人士包括记者来看，他们都认为就是说这个情况是越来越危机的，是而且呢这种冲突的这种力度啊，他双方对峙的力度是越来越大。
因为这个李宝，我们从现场的画面可以看到，除了警方释放多枚的催泪弹之外呢，也有出动蓝色的装甲车，还有这个水炮车，等于都是有一些新的这个情况。那么您看到现场的警方在执法有没有一些比较暴力的情况？另外就是我们知道，刚刚你也提到818的170万人，还有823的这个手牵手都是比较和平的，但是激进派的勇武派是不是其实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个反送中的示威？那现在您觉得现场在香港的这个整个现场的感觉是不是有更恶化的一个趋势呢？李宝，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宝从这个稍早前这个荃湾采访给我们发来的一个最新的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也请教在这个线上在多伦多的这个杨建立博士。
以上就是来自前线的报道。
感谢李宝的报道。那梁继林博士，刚才我们听到李宝讲说，这个虽然说八一八有170万港人再次走上街头是和平的，那么周五我们看到这个823的手牵手、筑起人链的活动也都没有出现暴力，但今天825礼拜天在这个荃湾又出现了这个冲突的场面哦，警方释放了多枚的这个催泪弹。那么现在大家关心的就是11的国庆马上到了，如果到时候全球媒体关注的还是不断播送这些香港反送中出现冲突的画面的话，那么习近平将会颜面尽失。您认为现在北京是否像所传说中的对香港的反送中已经设下了一个出兵的死线呢？杨建立博士。
是，我认为北京啊已经做好了武力镇压的准备，虽然这武力镇压不是他的最佳选择，但是是他其中的一个选择啊。最近的一些宣传，对内的对外的宣传，以及步兵在深圳的离香港最近的深圳等等很多的迹象啊，都说明北京已经做好了这种准备。但是我仍然要强调，这不是北京最佳的选择。但是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北京是最喜欢暴力的，因为它只有把香港的抗议行动描述做成一个事实，就是说是一个暴乱，它才有理由实行这个法律给的所谓的法律给的权利进行这个暴力镇压。所以当这个香港的抗议活动一直维持和平的时候，在这个前一两个礼拜都是维持和平的时候，那时候北京就显得好像没有什么办法了，他在政治上也不想让步，五大诉求一点都不要让步。那么同时呢，香港的抗议活动持续的进行，这样就走了一个僵局。那么十一大限又在步步的逼近，所以我觉得北京需要在这个时候创造一些暴力，给他一些口实，他不一定就是重复像64的时候使用野战军进行暴力镇压的那种形式，但是用武警和香港的警察以及香港的驻军进行结合的办法对局面进行控制也就是一种另外一种形式的暴力镇压，我觉得他们已经做好了这种的准备。
好的，感谢杨建立博士。那么台北的李华球老师，您怎么看刚才杨建立博士所提的，现在北京可能会反而是刻意的挑起一些暴力，制造口实，让他为接下来的这个行动来进行准备？那么你又是怎么看？有些人认为说，其实从现在开始，825今天爆发这一波新的冲突之后，到接下来的831831，也就8月30号之前，又有一场大游行了。这中间这几天可能是解决香港问题的一个关键期，你又是怎么看的呢？李华球老师。
是的。未来的这一个礼拜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间。那么8月31号到10月1号，几乎只有一个多月的这个时间。那么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今年的这个10月1号是北京的这个70周年，这个见证的这样的一个70周年。那当然不可能他会在8月底9月初的时候不解决这件事情。如果这件事情在这个时段不能够解决，那么今年的10月1号的这一个大陆的国庆呢，恐怕习近平会面对的压力更大。第一个，第二点，那么从看不久前，大概10几天前啊，这个国台那个新闻办的这个发言特别讲，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这个已经把这个暴乱的这个事情定性为更严重的，叫做出现恐怖主义的这个苗头，也就是说。这个苗头如果变成真正的恐怖主义，那么他的部队反恐部队当然就名正言顺的就进行这个打击的这个动作。因此呢，自从恐怖主义苗头出现之前呢，大概两个礼拜之前，事实上相关的武警部队跟驻港的这个部队，武警部队已经到达深圳，离香港约大概10到20分钟的时间就可以到达。那么香港的这一个驻港部队也都做了全面的这个戒备。这第二点这样来看的话，未来会不会出兵呢？我到目前为止，到今天为止，我仍然觉得比较保守。他可能用部队的这个态势来形成一种威吓的这一个局域。那么会不会出兵，要看这几天有没有大型的这个活动。同时呢，这个大型的活动真正的形成了恐怖主义这样的一个动作的话，那出兵的可能性才会高。第三呢，这一次假定真的出兵了，那当然是安内攘外， 特别就是借由这样的一个出兵，奉告国际各界不要干预中国的这个内部的事情。我想这三点提供大家参考。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我们再回到杨建立博士哦。如果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十一国庆这个死线来看的话，我们把这个日程拉出来看，今天八二五在荃湾又爆发了冲突，那么接下来八三幺在预计的话，在香港又有一个比较大的游行，那么十月一号就是七十周年的见证，七十周年的这个国庆哦。究竟现在这个北京是打的什么算盘？因为毕竟不能够把死线画在这个九月底或是十月一号，因为整个香港安定下来的话，可能需要一两个礼拜完全没有催泪弹这样的情况，才能让情势比较稳定来进行比较祥和的这个国庆庆祝活动。所以您认为北京现在究竟把这个所谓出兵的这个死线定在什么时间，对他来讲是比较能够完成他在十一的这样的一个目标？那么接下来这几天这个关键期，尤其是八三幺之前，我们会不会看到情势出现更严峻的这个方向呢？杨建立博士。
好，未来一个月是非常关键的啊，香港的民众已经这个策划了很多的抗议活动。大家都理解十月一号对于中共，尤其对于习近平的重要性，啊，这是习近平当任以后的第一个啊带有十年纪念的那种国庆，他这辈子是不是在他当任中，在任国家主席期间还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大庆，他都不知道啊，没有人知道，所以这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日子，当然这个日子他希望能够这个对他来讲辉煌啊，这个祥和。但是香港肯定是心头大患，那香港人民也理解这一点，所以他不会放过十一的这个日子，所以我自己感觉呢，十一是一个大限，北京呢，他一直在运用各种的手段，这种手段有时是这个外界看不到的，比如说限制这个供应给香港啊抗疫这个民众所需要的各种物资，那我有些朋友在香港反映出来，像头盔啊。什么口罩啊等等这些和抗疫相关的，甚至把黑色 T 恤衫，甚至连布的供应都非常的困难了。这个呢，等于说让你的这个抗疫的后援呢，受到影响。另外呢，就是说他这个，比如说今天这个地铁停运等等，他用这些手段让你的这个抗疫活动规模逐渐的降低，然后这个在政治诉求上一点也不这个让步。那让你自己空乏其身，不断的这个让你自己这个感到疲乏，感到厌倦，也引起其他人的好像的反感，这是北京所期待的。那在这同时呢，有一些抗议的比较激进的这个勇武派，他感觉到这种抗议没有任何结果的时候，他就会设法升级。那么中共这时候他就在准备好给你暴力，你不升级他还想办法给你升级，他用一个口实啊，不断的抓更多的人，不断的收紧这种自由的空间，到最后如果有任何的这个规模较大的暴力事件的话，我相信他会采取这个比较大的行动。我再重复一遍，就这个行动不一定是六四时使用那个野战军的那种方式，大规模野战军，因为他不需要了。因为这个现在有武装警察，有镇暴警察，再加上这个香港的警察和驻京的部队，应该是他相信他们的武力足以控制香港。我自己感觉十一是个大限。
好的，感谢杨建立博士，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了。如果我们现在看，像刚才杨博士所说的，这个十月一号中共见证七十周年对习近平来说是非常的重要，如果到时候全球媒体还在这个转播香港现场的这个示威冲突的话，他将会颜面尽失。那么另一方面，香港这边呢也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给习近平好看，等于现在是两个火车要对撞的一个情势。那么北京现在究竟有哪些手段来平息现在反送中这个紧张情况呢？刚才杨定博士，经济手段可能是一个，包括中断对这些反送中民众的支援，或者还有其他的这些金融手段，那么还有可能就是说不出动解放军，但是用武警来进行一个恐怖的这个镇压或是清场的一个情况，甚至还有人说是高科技的手段，包括我们在礼拜六看到观塘游行的时候，有一些这个拉倒智能灯柱里面其实都有一些监控的设备。你怎么看经济科技还有一些恐怖的手段，是不是北京现在在采取的一个方向呢？李华秋老师。
是的，北京啊，面对现在香港的这样将近三个月的这个动乱的情势，他当然使尽了很多的这个办法。不过呢，如果真的要在八月底以前那么来解决这件事情的话，我认为呢，必然是必须要出动这个军队、武警，或者是结合香港的驻军以及香港的这个警察，这样这个力量 武装的力量要解决这件事情应该是有可能的，但是呢，我们要特别注意到，你解决得了香港的动乱，能不能解决得了香港人民反扑的这一个浪潮，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我相信经由22年之后，香港人到现在还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祖国意识这样的一个淡薄来看，我认为就算未来的这一个礼拜8月底或9月初，他真的能够镇压了这一个香港的这个整个情势，但是我相信，零星跟局部性的这个小型的这个活动，应该也不可能停止。也就是说，香港人呢、认为花了将近3个月的这个时间，那么已经把整个气势都形成了，态势也出来了。如果这个时候就鸣金收兵，那么枉费了这段时间对香港的反扑，也正告让北京感受到香港人追求民主、追求人权、追求自由的这样的一个高度的这一个行动的这个决心。所以我认为未来的这一个北京要解决的话，大的场面应该可以控制得住。但是呢，如果真的出动武力来解决的话，那我想激发港人的那一种心里面的不来认同这样的非理性的这样的一个未来的行动呢，大概不可能完全来停止。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的来请教我们现场的两位来宾。博弈，
谢谢东宁。那么我就是想针对一个问题分别请教两位来宾。上个星期我们请到这个香港立法会议员杨月桥，他人在纽约啊。那么他是跟另外一位立法会的议员郭荣铿到纽约去说明香港的情况。我们上个礼拜问到他的时候，他提到一件事情，他说香港完了吗？他没有答案，但是在思考中。那么这个问题我就想分别请教两位来宾。那么因为从香港6月到现在已经动荡了2个多月了，尤其在香港机场的这个情况呢，一度让很多的国家都对香港提高了这个旅游警示级别啊。那刚刚杨建立博士也提到未来1个月是关键。那我先请教在这个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就是郭荣铿议员他在纽约的时候，他曾经说过了，这个他不认为香港会完，因为香港具有4个优势：资金的自由流通、人才的自由流通、资讯的自由流通，还有法治，这些是中国大陆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了。那么即使在8月18号，大家都关注到大陆中共宣布了一个要把这个深圳建立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还宣称要比特区更特，那么这个有人解释说就是要取代香港。那今天的这样子一个情况看起来，香港人也是想跟中共争个鱼死网破了。这个问题想分别请教两位来宾，也想先请教李华秋老师，香港会完吗？
我一直认为对香港的这个关心将近20年的时间，从来在我心里面我不觉得香港会完。但是呢，我比较意外的是，今年的香港人用这样子的一个动作，用这样的勇气来表达他们内心对大陆的这个不满。只是没有想象到会有这么大的动作，会时间战线拉得这么长。那么不久前讲的这个深圳的这个特区的这个问题，这个决定呢，透过国务院的这个新闻办发出来之后，很多人就说会取代香港。我认为完全不可能。就陈总你刚刚讲香港那个4大特性之外，我另外讲2个比较关键的，就是香港人的民主思潮完全在这22年回归之后从渐进式一直到现在的这个进行式，看得出来香港人不会放过他们追求民主的意愿，不会呢不让自己的人权高度的来彰显，不会让香港的自由再比过去还要更不自由，不可能。第二个呢，我觉得香港人不怕，也就是像罗源所讲的，中国解放军军队不怕死也不怕鬼。我认为香港人现在也有可能有一部分人不怕死也不怕鬼。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军队有这样的概念，香港人民也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这应该已经不是火车对战的问题了，而是北京必须要正视说，为什么香港人在中国来讲的话是最进步、最繁荣、最好的一个地方。那么这么好的状况之下，香港人还做这样的反扑，我认为中国必须要去除对民主害怕的概念。这个概念如果不去除，许多北京或者是大陆的香港的专家，我过去到大陆跟他们交流，我都接触过。我一直认为 他们对香港的研究做出许多错误的判断，造成政策的决定都是一种在错误当中不愿意改进，不愿意调整，这应该是未来香港问题对北京来讲最严重的一个问题所在。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先生。香港的网站吗？觉得这个真正的这个特区更特的特区，深圳已经是特区了，还要再更特，会取代香港吗？同样的问题也请教您。
刚才我没有听到，因为这个连接上可能有点问题，请主持人再重复一下问题。
好的，那么就是说我们想请教杨建立博士两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您觉得香港在一连串的动荡，以及许多的国家在调整对于香港的旅游警示的级别之后，香港已经会失去它作为东方之珠金融中心的一个角色了吗？此外就是说中共它已经宣布要把深圳建立一个比特区更特的特区，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您觉得它是在为取代香港做准备，香港会完蛋吗？
好，第一个问题我首先来谈，就是香港，如果我们说香港现在进行的这个所有的抗议活动，以及港府还有北京的这种回应，这是一个大的博弈。这个博弈呢是多这个玩主的博弈，就是多个参加者的博弈，并不是唯一一个参加者。刚才我讲了很多是北京想达到的目标，北京肯定他是希望逐步的压缩香港的自由空间，这个自由空间主要是言论和这个结社集会等等这样的自由空间。那么如果他能够控制住香港的这种这个自由的这个空间的话，能够阻止这个抗议活动继续的话，那我相信他在香港的下一步的行动将是这个改善民生创造某种繁荣，就像在六四以后他在中国做的一样。这个他相信这一套策略是有效的，而且他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经验。但是我说他是多方的博弈的，这说明就是说这个最后香港的结果是多方这个合力的结果，并不是说北京想怎么样就能够达成他要的这个样子。那么这里边的博弈的各方还包括香港的抗议者，从各种迹象和我们了解的信息来看会放弃的，他们的决心之大已经向世界表现出来了。我相信北京也看到了这种现象，即使他用这个暴力的方式暂时控制了香港，但是香港的抗争活动不会因此停止下来。他不像中国大陆一样，他有党组织处处都在控制到各个局面，他在控制了你的这个自由以后他不断的发展经济创造这个繁荣，能够在一时间内摆脱困境控制局面，但是在香港就非常困难。香港的民众不同于中国内地的民众，香港也没有在内地的那种共产党的组织为北京做这样的这个工作。那么这个其他的博弈的还有不要忘记了共产党内的政治斗争，最近一个时期我们看见就是中共对香港的问题基本上不表态，实际上我们了解的情况是北京的高层几乎没有人对此发表任何的这个公开的见解，也不想提出任何的办法，他们都希望这件事情最后要交到习近平手中。换句话讲，就是很多不喜欢习近平的人，我相信很多很多啊，就是希望这个香港的事情最后给习近平带来权力上的不稳定，给习近平带来麻烦。我相信只要香港的民众坚持抗争，坚持一种这个这种这个给北京制造压力的这种局面，只要长期的进行下去，再加上国际社会的这个贸易战啊等等各种因素加在一起，会很有可能在北京的这个上层政治斗争中创造一定的机会，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出现了问题，香港的局面不能够得到解决，都有可能成为习近平反对派的这个反对习近平的口实，成为反对习近平的人走在一起成为有效反对力量的机会。所以呢我觉得未来的博弈啊还是很难看清它最后的结局，所以很难讲说香港最后是不是会失去它这个国际金融中心的这种地位。那么当然北京也做好了准备，就是说最坏的结果就是暴力这个镇压，然后控制香港，把香港开始变成一个死港。那 在它控制之下在创造繁荣。但是不管怎么样，香港已经不能像以前的香港一样了，说它做好了准备像用上海啊深圳来替代香港的这个地位。虽然对他来讲失去香港是很大的损失，但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权的安全，尤其是习近平为了保证自己的个人权利的稳定，这种牺牲他是可以做的。目前来讲，这个上海的这个股票股市的市值已经超过了香港，而且深圳在紧追后边，所以呢香港的这个经济地位已经不像以前那么重要。如果它继续成为从共产党的角度上来讲反共的基地啊、成为反习的基地的话，我想他牺牲香港，他这种价值，他也是这种这个牺牲，他们也是愿意做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我们来念几个精彩点评，然后请两位来宾综合回应之后呢，我们还要再回到香港的现场。我们的网友玉玺他说，中共不可能封锁香港，二战时期的封锁有效是因为双方大多都是交战国，可以直接打商船，那么中共如果真的要封锁香港有效的话，就只有向所有跟香港有外贸国家来进行宣战。另外一位 W Water 他说，北京直接出兵他认为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全力的或明或暗的大清洗香港警察的队伍还有公职人员的队伍才是中共目前真正的目的。另外一位网友 Kunio Miyashita 他有不同的看法，他说香港搞不好就说是习近平颜面不好看，是把香港的重要性想太多了。还有一位自由至上这位网友他说，中共如果暴力镇压香港的抗议人民，香港的金融中心必然取消，那么中共关闭闭关锁国就等于是拉开了铁幕。两位来宾简单的综合回应之后，我们还要再回到现场，先请在线上的杨建立博士。
喂，刚才那个连接上又有问题啊，我没有听清问题，请主持人再重复一遍，对不起。
评论啊，有些人认为说现在北京还有哪些手段可以来这个治香港，那么封锁香港会不会是可能的选项之一？另外他也有认为说，就是现在其实中共真正的目的是要全力的或是或明或暗的来清洗整个警队还有香港公职人员，等于是港府里面的这些公职人员的队伍。您认同这位网友的看法吗？杨建立博士。
我还看不出来他要清洗香港的公职以及警察这个队伍的这种目的和手段。但是首先对他们来讲最急迫的就是控制香港的局面，压缩香港的自由空间。因为这个香港只要存在自由空间，香港哪怕就是说刚才我已经讲了，就是你暴力镇压以后，你实行了严厉的控制，香港人民也不会放弃。所以呢，这个我觉得对他最紧急的情况，还不是清理这个香港的警察队伍，不是清理香港的上层，而是控制目前的局面。那个能够用到的策略，刚才我们已经做了分析，我再重复一遍呢，就是说有些策略可能是看不见的，比如说他给你这个，用各种手段增加你这个抗疫的成本。本来你在香港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抗疫使用的，比如说布条啊，头盔啊，口罩啊等等其他这个辅助的这个物品。现在这个因为它控制大陆的供货，当然台湾在帮忙，海外在帮忙，但是它可能逐渐的这个成本会增高，它增加你的这个经济成本。那么前段时间有一个学者，新加坡的这个华裔学者这个叫郑永年吧，在接受人民网这个采访的时候，他曾经引用过另外一个人所讲的话，他说给香港断水。那当然这个郑永年最后向人民网提出抗议，因为人民网用了一个只要给香港断水就可以制服香港，他说这个题目是这个标题党，根本这不是他的意思。但是这也可能成为北京这个断水进行一定的这个制造一定的麻烦给你香港，这都可能成为北京的一些选择。现在目前呢，就是说我增加你的成本，增加你的这个民众对你的反感，让这个香港的工商界这个限制反对你的抗议活动另外呢，就是说在每次抗议活动中， 我寻找可以使用暴力的口实啊。如果你过线，我不是抓，我就要用暴力进行镇压。如果没有的话，可能会制造一定的暴力事件。所以我估计，在未来的一个月的这个香港的抗议活动中，暴力事件可能还会出现。主要的不是因为抗争者要把，是北京的最主要需求现在。
感谢杨建立博士。现在我们驻香港的记者汤慧云已经在我们的线上跟我们发来在香港他所看到的一个最新情况。慧云你好。
嗨，你好。
好，您今天在这个荃湾现场，我看到您已经带好了这个安全的装备，究竟现场的情况如何？立刻请您跟我们谈一下，慧云。
对，今天呢，就是有一个就是全葵青的一个反送中大游行，在下午3点开始起步，从就是葵芳那一边走到荃湾。那其实游行在4点左右呢，头队的已经到达了终点，就是那个荃湾公园附近。然后呢，就有一些的示威者，他们就偏离了那个游行的那个路线，然后他们在那个两个地方就是建起了一个就是堵路的一个示威的行动。那其实呢，警方呢就是在下午大概6点左右，首次呢就是出动那个水炮车，然后在那个洋屋道那附近呢就是开始推进。然后其实在水炮车开始推进以前呢，下午大概5点左右呢，其实就有一波的那个就是首波的那个催泪弹，就是在那个洋屋道，就是那个渔新广场附近呢，就是连环爆发的。当时我就是在现场，就是看到就是说那个连珠爆发的那个催泪弹非常的那个烟呢、非常的浓烈。而且就是说因为今天是下雨，然后今天也是香港的一个一号台风讯号那个悬挂，然后要有黄色暴雨的一个下雨天，一个天气非常不好的情况之下，其实也有数以万计的那个就是市民呢是愿意出来游行。然后呢看到就是说在下雨天当中去放催泪弹的话，那我在这两个多月当中也是第一次有遇到这样的状况。那其实在场的记者都以为就是说那个催泪烟然后被雨水好像有点凝结了，可是这个凝结的没有立刻扩散的那个催泪烟，当你吸进去以后，其实那个伤害是更深的。其实我当时候就是不就是没有很唯一这样子的一个就是说催泪烟就是以为慢慢吸慢慢吸没有关系，可是当你就是在这样凝固的那个催泪烟真的吸到你的肺部的时候，其实我感觉就非常的苍，然后呢就是整个肺好像有点被火烧的感觉，是胸口非常的刺痛。然后整个那个好，当时我是逃到那个洋屋道的那个街市的那个女的洗手间，然后就是在里面有比较有门去阻挡了一下，然后当中里面就有一些示威者已经逃进去那边去躲避了，所以当时候的情况非常紧张。然后后来的话，大概就是6点过后，那个水炮车就在洋屋道那一边就是一直的推进。那其实推进以前，示威者就已经离开了那个洋屋道那街市附近。那其实最严重的一些冲突大概是在8点的时候，就是在那个二波坊，然后就有白衣跟黑衣的，就是说白衣的就是被誉为可能是帮派呀、或者是亲中的人士，然后跟黑衣的示威者有
在
二波坊那边。
所以在八点钟左右又出现了白衣人。
对，跟黑衣人的冲突。
是。
那其实在荃湾曾经发生过两波。8月5号跟8月11号都有那个所谓的白衣刀手，然后去就是砍人的事件。那这一次的话，听说就有一些黑衣的那个示威者又到二波坊那边去，然后就是两派的不同意见的人是在那边发生过很激烈的一个冲突，然后有一些好像是那个筹款啊之类的就被破坏了。然后其实最重要的一个最严重的一个就是在众安街，就是我现在身处的地方，众安街附近就是有警民冲突，然后警方一度了是举枪，然后警方也承认有在这样子的众安街附近的这个就是警民冲突 当时候是有发就有开仓的，然后那个开仓很可能是真仓来的，很可能是警员的那个左轮的那个手枪来的，
有听到枪声，而且可能是警方发射了真枪。
对对对对，所以其实我看到香港明报大概9点钟的那个即时新闻有发布了，香港警方是有证实了有开枪这件事情。然后因为开枪其实是在这个示威当中这两个月以来，其实开枪很多次了，包括橡胶子弹、海绵弹、那个所谓的胡椒球弹，这些警方都已经好像是变成所谓的家常便饭了。然后这一次的承认开枪，真的很可能就是真枪了。我们就是值得关注，为什么会发生到那个事态会严重到这样的程度？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慧云从这个荃湾现场给我们发回来的最新消息，很多重要的讯息，也感谢慧云，请您要在那边一切小心，辛苦了慧云。那么立刻就请教我们现场李华硕老师，刚才根据我们现场香港美国之音驻香港的记者汤慧云所发回来的最新消息，有很多重要的讯息，包括了今晚在8点钟。有白衣人又再次出现跟黑衣人的这个暴力冲突，另外在中安街的部分呢，也可能有今天晚上是香港警方可能是发射了这个真枪的情况，看起来好像现在的情况真的是越来越紧张。加上刚才杨建立博士说，现在催泪瓦斯，刚才就慧云讲的，其实非常对于安全装备，对于现场的示威群众是很重要的，因为现在是发射多像轮珠炮一样的多枚催泪弹，如果像杨建立博士所说的这种把所有的这个装备安全都阻断的话，对于反送中是不是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呢？暴力跟阻断这两部分，请您很简短的回应一下，李华硕老师。
是的，那么现在的情势看起来啊，这样子的一个行动，将来这几天中共会不会出兵呢？看起来还不一定。但是如果从阻断这些民众的这些装备来看的话，那么当然也是他的手段之一。但是呢，我认为，即便把香港人的这些防护设备统统阻断掉，仍然阻断不了香港人追求民主的这个决心，我想这个是中共必须要正视的地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李华硕老师。我们现在暂时的讨论先到这边告一段落，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论坛的节目现场。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今天在香港的荃湾，我们再次看到发生警民冲突的情况，而且可能会有真枪来发射，而且现在目前呢，在这个8点钟左右也出现了一些暴力的情况。不过我们看到上周五在香港是有这个手牵手香港之路这个主起数十公里的人墙的活动，这个活动是仿效波罗的海三国1989年追求脱离苏联独立之路和台湾民进党在2004年发起的228牵手护台湾。与此同时，我们看到了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向外媒提交的资料中指控香港的暴乱领袖参加由公民力量主办的青年研习营和西藏与新疆的独立团体交流经验，北京是否过度联想，担心反送中可能引发台港江藏四毒合流，中国政府发动国际舆论战，并且利用社交媒体铺天盖地的抹黑反送中的手段，又是否会加深台湾对北京的红色恐惧呢？海峡论坛今晚请两位专家为您深入分析，一位就是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梁建立博士，另一位是在台北的中华战略协会研究员李华硕老师，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好的，首先我今天请教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梁建立博士，想请您就这个中国外交部提交国际媒体的资料中称这个中公民力量所主办的这个系列族群青年领袖是请了这个香港的这个反动派人士，包括这个罗冠聪还有周永康等人说他们是香港的暴乱领袖，参加你的研习营是跟这个台独藏独疆独等来进行交流，是针对这个抗衡中国来进行研习，想请您就这个部分来跟我们进行澄清。杨建立博士。
好，这是这个中共宣传策略的一部分，他把这个香港的这个抗议者抗议行动他要这个通过他的宣传抹黑成三件事情这是他的目的。第一是暴力的是暴乱是暴动。那这个如果没有的话， 他就要制造暴力，这是我的担心。在上一段的节目里，我不断的重复了，就是暴力是北京所需要的。那他又把这个发生的任何暴力事件，再抹黑到这个抗议者身上，这是他的策略，宣传策略和实际在用的一个策略。第二个就是把，香港的抗议者打成港独，就是港独是他们诉求，所以很多的大陆人啊，包括大陆的留学生，不了解情况或者不愿意了解情况，就认为是在港独在香港示威游行。第三个就是说受国际敌对势力的这个控制，或者本身就是敌对势力所挑起的这么一个这个抗议活动，是这三点。所以在最近，也就是8月22号，中国外交部向这个国际媒体发的40页的一个说明的里边，基本上就是这三个调子。那其中，有一段是对我和我本人、公民力量以及我们主办的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以及香港参加这个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的这个参加者的诋毁和抹黑。其中他用了几个词，一个是暴乱领袖、反华、分裂主义、间谍等等这些这个字眼来抹灰，这个抹黑我们。那实际上呢，我刚才也讲了，他打成暴乱、打成分裂、打成间谍，这是他的这个目的。但我们谁都知道，公民力量是致力于，和平推动中国的人权进步，实现宪政民主的这种非政府组织。我个人，本人呢，长期以来是倡导非暴力原则，这个也是非暴力策略的实践者，在这方面我有很多的这个写作，也在数次的这个，这个遇到中国大陆的抗争，还有香港的抗争的时候，都在倡导这种思想。那么，另外我们这个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呢，也是几乎每一届都有一个这个固定的项目，这个项目呢就是训练暴力、非暴力这个抗争的策略，以及非暴力抗争的原则和思想，啊，这个所以呢，他把香港的参加者，还有我们族群青年领袖打成暴乱和暴乱领袖，这完全是一种污蔑。另外呢，他说这个我们的机构是间谍，我本人是间谍。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我们这个倡导的是阳光政治，啊，摒弃的是黑暗政治，我们不符合国家。另外就是说，他说和这个分裂主义、台独那个藏独、港独的人进行交流，我们办族群青年领袖研习营的主旨，就是把和中国相关的宗教的、地域的、民族的各个族群的青年的人权领袖集中在一起进行这个交流，啊，建立这个互相帮助的这么机制，啊，推动各个地区各个族群的人权进步，最终推翻中共的一党独裁，建立民主制度，这是大家共同的目标。我们这个族群青年领袖营研习营没有一个预设要支持某个地方的独立和某个族群的独立，根本没有这样的预设立场。所以呢，他的很多的说法对我们来讲就是一种污蔑、一种诬陷、一种这个诽谤。
好的，感谢杨建立博士，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个华春莹，他向外媒提告的资料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个香港的所谓暴乱领袖啊，去参加刚刚我们提到这个公民力量创办人梁建立博士所组织的这个研习营啊，等于是港独好像跟疆独、藏独来进行一个交流的情况呢，也呼应了您之前在我们节目中所说的，好像北京现在最担心的是香港反送中可能触发台港之间联动，甚至再引发的就是台港江藏这四独的个河流。想请您结合现在目前我们看到的一个最新的情况，还有华春莹的说法，以及刚才杨建立博士的这个回应哦，来谈一谈究竟北京是不是非常担心台港江藏这四个地区的这个独派来进行一个联动的情况呢？北京为什么有这样的担忧？李华球老师，
是的。那么这个问题呢，其实就是要真正来从中国大陆对民主的概念的担心跟害怕来看。如果这个概念跟这个担心，北京的话不能够对民主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啊，有一定程度的这样子的这一个认为中国必须走上这样的一个民主之路。那么到目前为止，我这几年到大陆去交流了很多，一直都没有接触到北京或者是南京或者是厦门等地区或上海的学者愿意来谈民主的这个问题，几乎找不到。那也就是说，这个 概念在北京在大陆来讲，不管是学者，不管是官方，甚至于是媒体，都非常的关心谈民主。那么这个概念不能够进一步来让中国大陆的官方或者是大陆的这个媒体跟学者来对民主的这个追求的话，那我想他当然会担心港独，担心台独，更担心藏独、疆独的四独这个联动。我也觉得这四独的联动，事实上北京要思考一个问题：始作俑者是不是北京？是因为你拒绝民主进入中国大陆，是因为你担心这四个地方的这一个对追求民主的这一个渴望跟想望，让你担心你的政权会不稳，让你担心你没有办法做操纵式的共产主义深入人心。我一直觉得，中国大陆的这一个官方的态度不改变的话，那么没有办法让香港这样一个已经接近民主的样的这个样貌的这个地区啊，我8月2号才从这个广西南宁回到台湾来，去交流了5天的时间。我曾经跟他们讲一个建议，不如借由香港这次的这个事件来思考，是不是让香港成为中国的第一个民主的实验地。我很慎重地跟他们建议，但是他们有没有听进去，我并不清楚。
好的，感谢李华球老师，也继续请教线上的杨建立博士。事实上，823香港之路，刚才我们看到这个手牵手的画面啊，仿效的是波罗的海之路，还有这个台湾也有228牵手护台湾的活动。是否真的有所谓港独的意涵？事实上，我们知道这次的反送中当中，我们去分析它，其实港独并不是一个主流。那么，为什么现在中共的宣传单要把反送中打成一整个就是港独跟爱国之间的一个对决呢？杨建立博士。
好，这个北京的宣传是一定要把香港的这次抗议活动打成港独的原因是这个整个博弈的另外一方，那就是中国的民众，中国内地的民众，他要在实行对香港的控制的时候能要得到这个中国民众的支持，至少要制造那种氛围和舆论，那他就得调动这个内地民众的民主主义情绪。怎么调动呢？第一，限制信息，让这个大陆的人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第二，就是把香港的抗议活动打成港独，这样的这个大陆的民众就会激起他们的这个愤怒啊。最近一个时期，我们看在中国大陆网上的一些言论，以及大陆留学生在海外的表现，已经表现出来这种宣传的某种程度上的这个成功。所以这是他的这个宣传的目的和他要采取控制香港的这个措施的一个需求啊。那么我们另外也看到，就是8月23号，啊，香港手牵手的行动是模仿了1989年波罗的海三国的这个手牵手的行动。当时的波罗的海三国呢，是诉求是从苏联分出去，啊，很多人呢就做了一种联想，认为啊，香港的抗议民众是不是现在有港独的诉求？事实上呢，这次的这个反送中的抗议活动，港独的这个诉求啊，在里边不是主要的声音，几乎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声音。而且迄今为止啊，港独呢在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的光谱中啊，是一个几乎没有生命力的这么一个运动。但是如果北京采取了血腥的手段收场啊，采取了这个暴力的办法镇压，或者实行了对香港的政治上的这个严控高压，完全剥夺了香港人民的自由，那么我相信港独的运动，就香港独立运动将会获得生命。这就是刚才李老师所讲的这个独立运动实际上的原因都在中共身上。我们这个说起228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在1947年之前，台湾人民对于回归祖国还是有相当大程度的拥护的，但是228事件以后，这个台独的这个根已经扎下了。后来的台湾的民主运动都和台独运动有分不开的关系。同样的，香港如果是北京血腥解决了香港的问题，那么未来的香港的民主运动就和香港的独立运动就分不开了。
好的，感谢杨建立博士。那么抹黑香港反送中是否会加深台湾的 红色恐惧呢？也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的来请教今天的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首先想来请教一下就是两位，同样是一个问题请教两位，就是目前呢在大陆方面呢先屡次的说有外部势力干预香港的情势，那么直接的点名说这个外部势力是美国跟台湾，那么今天我们也讨论了很多这个关于这个外部势力的问题啊。那么之前呢这个华春莹呢中国外交部发言人他也说这个国家民主基金会 NED 向香港投注了这个大部分的资金，并且呢也就相关的事件呢向国际媒体呢这个发了这个信函呢。那想请两位来宾就这个华春莹这个事情还有他指控这个外部势力特别是点名台湾跟美国干预香港内部事务的情况来作为我们做个分析，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
是，那么我想中共把这个香港的这个事件，那么借由这个整个形势的控制不好，他强调是外部势力这个干涉，当然也是他的借此不止之一。不过呢，事实上我认为，香港的这个民主运动以及走到现在这样子一个进行式的这一个运动看的话，要说没有外部势力的这一个介入的话，当然也很难说没有。但是呢，我认为这个外部势力介入他的这一个想法跟他真正的意义啊，是促进香港的民主，所以它是一条正确的路，而不是一个去教坏香港人把大陆或者是把自己的这个政府要推翻，并不是，而是要教他们或者是建议他们追求民主是人类，当然不一定是天赋人权，但至少是人类在保暖之后想要追求的一个民主的一个概念，追求自己的人权。那么我认为呢，台湾在这一次的这个香港运动当中啊，当然不能说没有台湾的这一个力量的这样的一个做一种支持也好，或者是一种感受也好，但是我觉得台湾的这个民主运动对香港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具有意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时代上的一个重要的产物。
好的，谢谢李老师。
好的，请现场的这个杨建立博士在线上回应一下刚才博弈所提出，就是华春莹对 NED 的指控，还有外部势力干预这次香港情况的一个回应。杨建立博士，
好，这个北京的宣传一直想把香港的抗议活动，说成是，外部势力所这个制造的一个事件，实际上，香港的抗议活动完全是自发的。是香港草根式的这个抗议活动，为了保卫自己的法治和自由，为了这个保卫一国两制，那北京的说法完全是一个谎言。那在香港，如果说有一个势力是最大的，可以控制香港的，这个势力是谁呢？那就是北京，他有这个能力。而事实上呢，他在逐步的蚕食和控制。那么北京都没有能力来限制香港人们上街，那么其他国家怎么可能有能力能够这个煽动200多万的香港人民上街？这完全是不成立的这种说法，所以这显然是个谎言。刚才李老师也讲了，那么这个实际上国际势力，国际上的国际社会对于香港抗议的支持是肯定是存在的，它主旨就是帮助香港人民保卫自己的法治和自由，然后支持香港人民争取更多的民主权利，这个是价值上的一致性所产生的。而香港是一个国际式的城市，它不可能国际社会不对香港人民的这个追求民主的这种运动不会支持，这是很显然的。就像中共在这个世界各地来支持独裁者一样，它是它的价值观所影响的。换句话讲，香港在某种意义上，它有一个新冷战的最前沿的这么一个地位。什么叫新冷战呢？新冷战就是说，在这个民主和反民主的这个两个世界阵营中，这种价值的冲突不是说你用贸易的关系或其他的交流可以消除的。最近的中美贸易战 已经反映出来这样的实质，就是说很多人已经把它叫做一个冷战。那这个实际上这种冷战是一种价值冲突的一种冷战。那么最近一些国家也对香港的这个抗议活动表示支持，这些国家一色的全是民主国家。那么我相信如果这个冲突激烈了，还会有一些国家出来会支持北京。那我相信这些支持北京的全部都是独裁国家。难道两个价值的这个冲突所造成的这个冷战吗？
杨建立博士，感谢李华池老师，请继续收看美国之音 VOA 是明天晚上的香港风云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祝您晚安，我们再会。